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9日举行会谈后签署了平壤共同宣言，两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达成了进一步的共识。平壤共同宣言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美朝之间在朝鲜去核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否能够得到解决？中国又应当在解决当前朝鲜问题中发挥何种积极的作用？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话题邀请到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马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马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嗯，是的，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平壤的共同宣言啊，是在去核化这样一个关键的议题上是有了一些进一步的一个进展啊。那么这次的这个平壤共同宣言，您认为对于解决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朝核问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那么朝核问题现在是否已经迎来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呢？
嗯，我认为这个共同宣言首先表明，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就是同一个民族的两个国家啊，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就是非常良好的合作状态。而且是双方都释放出足够的善意，特别是这次南朝鲜一方，就是韩国一方，居然可以就收到邀请，而且国家元首直接去了平壤，这个去参加和谈。我在我印象中，这可能是就是说近几十年来是唯一的一次，而且这表就是说从韩国来说，他是表现出了那个足够的善意，但从北朝鲜来看，他也有足够的善意，就是说通过这个宣言表达了一系列的去核化的那个步骤，等于说是就是说是基本上完全回应了美国在之前一两个月就说朝鲜在去核化无力方面他所做出的一些回应，就是说已经就是说朝鲜和韩国之间他们已经在去核化问题上达成了很多协议，而这些协议都是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也是符合美国对朝鲜要求朝鲜做出一系列那个比较明确的步骤的一些回应。我觉得从这些意义上来看，这个共同宣言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就是它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就是说特军会，就是说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那次共同宣言，而且我觉得从实际执行力来上，比那次的那个宣言更有积极的意义。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这个推特上是对这次的金正恩与文在寅的这样一个峰会也是表达了他的一个看法啊，他是认为这个金正恩同意接受这种核审查，并且同意在这个国际专家的这个见证下啊，永久拆除一个试验场和一个发射台，并且不会再有这种火箭或者是这种核试验这样的消息啊。那么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说法是非常令人激动的。那么您认为这次美朝之间的这个，首先美朝之间的这个主要分歧是什么？那么这次的这个峰会呢，韩国与朝鲜的峰会是否已经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分歧呢？
我觉得美朝之间的分歧很多都是那个步骤上的，就是说美方坚持要三个原则，就是说不可逆的，可验证的，然后是那个很完全的。从目前的这个共同宣言签订的结果来看，它是走在了那个朝那个方向走，但是你说朝鲜目前的那个承诺，比如说一个核试验台和这些消除，然后接受国际这个审查，但是这个表述还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国际审查是由美国带领的政府的完全政府背景的审查团队，还是说是必须要有那个就是说第三方的那个，就是说超美国只是其中一方，比如说由联合国派出来代表，或者是干脆是由国际那个原子能组织那个作为一个这个一种组织，国际组织派出的那个审查团队，这些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可能需要在接下来的那个无论是朝韩之间也好，还是朝美之间的那个谈判来进一步确定。然后你说关闭设施，这可能对朝鲜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些设施你既然说要表现出足够的善意，你就不准备去再进行核试验，说目前暂时关闭或者甚至摧毁也没什么特大不了的。那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你关键的因素是你拥有这个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你的知识储备，你的人员储备，你的原材料储备，这些如果没有完全摧毁的话，我就不能说是说就 当然不能说完全摧毁了，因为有些知识和那个这个人才储备，我觉得是这个不可能涉及到物理摧毁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美方在定义它的目标的时候，也不能再期望过高，因为说你定义这个，我如何定义完全，如何定义那个不可逆，我接下来需要那个美朝之间有更多的那个务实性的那个谈判，才能够把这个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进程放到一个比较务实化的那个进程上。
嗯，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次根据这个韩联社的报道啊，韩国的国会议长文喜相，那么19日是表示希望中方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那您认为他所说的这种积极的作用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在目前这种韩朝两国的这个关系不断升温，朝鲜问题看到了一些积极信号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应该发挥什么样这种积极的作用呢？
因为它的积极作用可能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处于一个规范朝鲜的那个，就是说无核化进程的影响，就是说一旦朝鲜比如说目前做出一些承诺，中国应当起到一个监护人的作用，就是说保证朝鲜必须在他承诺的那个时间做到他承诺的那些条款。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在那个就是说阴奉阳违，就是说在你表面上规范朝鲜的行为，你如果你暗地里不要再给朝鲜提供任何其他的就是说核项目上的技术和援助，无论是那个人力和物力方面，这个在过去是有发生的，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据，但这个国际社会一直在批评中国对朝鲜的核试验的这些背后的那个援助项目。然后第三点是在经济援助方面，就是说在朝鲜没有获得联合国或者的正式允许，就是联合国没有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就是说限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最好不要就是说人为的或者私底下采取一种方式给朝鲜提供过多的经济援助，让朝鲜可能就变成一种有恃无恐嘛这种状态。所以主要是从三方面来说，就是说希望中国正视这个朝鲜无核化进程的一些他可能应该取得的那个成果，而不是从就说从背后或者是怎么去拖他的后腿。
嗯，是的。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个韩国的青瓦台的发言人尹永灿，他说这个韩朝发表的平壤共同宣言呢，事实上宣布战争状态结束。那您怎么看尹永灿的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事实上的结束是这样一个表述，您的看法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审慎的一种判断呢，还是说一种只能说是一种乐观的期望呢？您的看法？
我个人是一种审慎的、官方的，而且比较符合这个目前现实的一种表述。因为朝鲜战争之所以处于战争状态，韩国政府并不是他作为那个就是说和朝鲜完全对等，或只有他一方。因为当时朝鲜战争是主要以美国主导的，那个韩国是援助，然后所以如果说如果美国没有表态就说战争状态结束的话，韩国单方面表述是很难说是就是说就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那个定性的那个东西。所以说韩国他只能说是表示从就事实上一种战争状态结束，就其实更多意义上是表述双方敌对态势的一种缓和吧，我甚至都不能说敌对态势的一种完全解除，因为基于朝鲜过去的那个历史记录，它很可能有所反复啊，然后你不可能完全期待它就完全遵循这个就是目前的那个共同宣言，将来可能还存在变数也说不定。所以说它这个事实就是说在目前在当时当刻，朝鲜和韩国之间没有一种战争状态，双方领导人有足够的善意，我觉得只是这样一种表述而已。将来如果要正式结束，就是说需要各方共同的宣布，特别是美国和朝鲜之间来共同宣布结束战争状态，那才是比较历史性的定性的一种决定。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